弟兄姊妹平安。我很想直接的问一个问题：你爱神吗？你爱弟兄姊妹吗？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这是个什么问题啊？我怎能不爱呢？这样问可能太笼统，那问的再具体一点。当一个弟兄姊妹遇到了困难，向你开口借钱，你有没有借给他？你会不会借给他？像借钱这样的事，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司空见惯的，非常常见。在人看来，借还是不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那完全是自己的意愿。但是在神的眼里面，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借与不借，可能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可能会影响你将来永远的归宿。有这么严重吗？那今天我们就借着刚才姊妹所读的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八节来分享。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为何要彼此相爱？那今天分享的经文当中的第一节，也就是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节经文里面提到了我们、你们，那么我们、你们指的不是别人，从上下文来看，那指的是信徒，指的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十一节经文很短，很清楚，也很直截了当，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彼此相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所就知道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主耶稣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人们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那说这个说明彼此相爱是信徒身上非常鲜明的一个标志，也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但是神也告诉我们，彼此相爱还远远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的5章43到44节，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还远远不够，甚至说我们还要爱仇敌，爱那些恨我们的人。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爱仇敌，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有机会来单独分享。约翰在这里没有提到邻舍，没有提到爱仇敌，那么约翰着重强调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信徒之间彼此相爱这个重要性。为什么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那么重要？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连弟兄姊妹都不爱，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会再去爱仇敌呢？彼此相爱不仅是信徒身上的一个标志，而且从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说是我赐给一条新命令，彼此相爱。从这些新闻我们还可以知道，有爱的生命是一个人重生得救的证据。就如果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如果是我们爱弟兄姊妹的，那么别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那主的门徒什么意思呢？那指的是主的真正的门徒。那主的真正的门徒，那是重生得救的。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不信主的人也有爱啊， 那一会儿我们就会分享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有爱的生命是一个人重生得救的证据。这一点约翰在今天所分享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当中表达的更加清楚。那么十四节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那这儿这些经文里面出现了两个死字，那这儿的死的意思是指与神隔绝，灵性死亡。出死入生的意思，那就是不再与神隔绝，灵性 不再死在死亡当中，而是进入永生，有了永远的生命。晓得已经出死入生，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让我们从心底里面知道自己已经有重生得救的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爱弟兄。如果我们真的爱弟兄，我们就可以完全肯定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的。约翰告诉我们，一个信徒没有爱心会意味着什么。你不管他对圣经多熟悉啊，一个信徒，不管他对圣经多熟悉，不管他奉献有多少，不管他外表有多虔诚，也不管他在人看来服侍有多火热，如果不爱弟兄，一切都归零。一个信徒如果没有爱心，光这一条就足可以否决他所做的一切。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不管在神面前我们自己做了多少，但是我们对弟兄跟姊妹根本就没有爱，需要帮助时我们不去帮助，那么我们生命是没有重生的。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可能会觉得有没有爱心关心弟兄姊妹对我们将来的归宿没什么影响。但是当我们仔细查考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有没有爱心这个后果竟然有如此的严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读经，要仔细的读，停下来以后我们多去思想。我们不要说，哎，这段经文我们熟悉，这一卷书我们读过，我们就不愿意再读了。圣经是一座无限的宝藏，我们什么时候挖，总有宝藏会挖出来。所以千万不要满足于已经读过了，已经熟悉了。读过了是不是明白了？熟悉了是不是领受了？所以没有爱心就意味着仍然在死亡当中，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没有爱心人住在死中，那就是没有重生得救。弟兄姊妹，将来可能会有一大批这样的信徒，因为没有爱弟兄姊妹的心而被主拒绝，失去进天堂的机会。真的感谢主，今天透过这段经文，神再一次让我们知道爱弟兄姊妹原来是这么的重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家人，本来应当彼此相爱，更不是彼此排斥甚至恨恶。恨是世人的标志，恨是出于那恶者魔鬼撒旦。所以这儿约翰又举了一个例子，第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该隐我们都知道，该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案的凶手。 他杀的是他的兄弟亚伯。这起凶杀案发生在创世纪的14:2-8。那创世纪的4:2-8怎么说的呢？我读一下。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那么很明显是亚当夏娃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肉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创世纪4:2-8的一段经文。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起凶杀案的起因是因为一件事。什么事呢？献祭。该隐和亚伯两个人都拿着供物到神的面前去献祭，只是因为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把这个怒气发在他弟弟身上，把他弟弟给杀了。表面上我们看是献祭引发的，那实际上献祭的背后则射出的是该隐的动机，他里面有恶。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包括11奉献，其实都能反映出我们真实的那个生命。我们的动机怎么样，神是知道的。拿11奉献来说，像马拉基书所讲的，那11奉献就是我们拿着供物到神的面前的献祭，是感恩的祭，感谢神让我们有能力养家糊口，感谢神丰富的供应。神为什么看中亚伯而看不中该隐？是不是神看该隐就不顺眼呢？当然不是，是该隐献祭的那个心态出了问题，他没有像亚伯那样把最好的献给神，而是很草率。该隐大概是认为他手里面这些供物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根本不是神的恩典，向神献祭完全是不得已。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十一奉献究竟有多重要，有的不明白这个十分之一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也碰到有的弟兄姊妹问说，十一奉献十分之一是什么样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只要是我们的收入当中，我都要把这十分之一拿出来，不是等我们把该花的花掉，开销的开销掉，花的剩下的十分之一，那一句话就是税前收入的十分之一。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拿这十分之一像该隐和亚伯一样献给神呢？我们和我们的十分之一，神有没有看中呢？我们奉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像亚伯那样是真的出于对神的感恩，还是像该隐那样随随便便不当回事呢？表面上看该隐也在献祭，但他里面其实已经出了问题，他没有爱，他不爱神，他恨他的弟兄，这正是约翰要强调的。约翰把这起凶杀案的起因追溯到了源头，该隐的心已经被魔鬼撒旦掳去了，是属于那恶者， 而亚伯心里面有神，亚伯敬畏神。该隐和亚伯这两个人，这兄弟二人，一个是恶，一个善，一个属世界，一个属神，这就是更有。该隐代表的是世人的心态。弟兄姊妹，你信主以后，有没有感觉到你在世人当中的那个朋友圈越来越小？不信主的亲朋好友，甚至家人，看你的眼光是不是越来越不一样？为什么呢？一个属世界，一个属神，价值观不一样。同样一件事，你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在信主以前和他们一样，那信主以后，你慢慢变得会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待、去处理，他们就会越来越觉得你格格不入。所以约翰在十三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一个属世界，一个属神。神爱世人，但是世人却把神、把主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爱世人，世人却恨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不可能彼此相爱，我们爱他，他恨我们。只有在主内才会有真正的彼此相爱。所以借着十四节，约翰又说，我们刚才也分享，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没有爱心还在死里面。弟兄姊妹，没有爱心是多可怕，有多严重。约翰在警告我们，即使信了主，如果没有爱心，其实仍然和世人是一样的，是与神隔绝的，灵性仍然是死亡的，是没有重生得救的。没有爱就没有永生。所以约翰以命令的形式强调，信徒应当彼此相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应当彼此相爱，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有爱弟兄姊妹的心。那么什么是爱？怎么才算是爱呢？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什么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交换，不是说你爱我我才爱你。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他才爱我们，而是主主动的先爱了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爱。那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舍命就是爱。愿意为人舍命，你就是为爱这个人。爱就是能够为对方做出牺牲，愿意为对方舍命。所以当我们愿意为弟兄姊妹牺牲自己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活出了爱的生命。主耶稣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舍命。所以十六节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才是真正的爱。当然神不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舍命，神这儿强调的是我们那个心里的动机，我们要有舍己的心智。那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无时无刻不在反映这种舍己的心智，我们有没有？所以约翰就举了一个生活当中非常具体的例子，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 怎能存在它里面呢？我们是不是真心愿意为弟兄姊妹舍己？是不是真心爱弟兄姊妹？一件事就可以证明。什么事呢？就是十七节约翰所举的这个例子。当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看到弟兄姊妹有困难，说看到别人有困难，大多数人都会心生怜悯，但不见得都能深深帮助。光同情、光怜悯还不够，有怜悯没行动，就是塞住了连续的心。没有行为的怜悯不叫爱，只想不做不是爱，爱是要有行动的。约翰在这说的很具体，我们如果有能力，当看到有困难的弟兄姊妹需要钱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把自己手中的钱物拿出来去帮助？这样的事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生活当中很常见。看到弟兄姊妹有困难，或者是弟兄姊妹向我们开了口，我们帮还是不帮？我们可能心里面会很纠结，把这个钱送给他，心里面舍不得，借给他还不了怎么办？等等，最后可能，叹息一声，哎，算了吧，我不帮，有人会帮，就为他祷告吧。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让我们看到了对方的困难，对方说向我们张了口，那神是要我们去帮助的，但是我们却塞住了连续的心，无动于衷，还假惺惺的祷告吧，让别人去帮助。这样的祷告，神会悦纳吗？我想只有圣灵在里面的责备。弟兄姊妹，像这样的事，每一次摆在你眼前的时候，都是对你的考验。神就是借着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的看上去的小事来试验我们，把有困难的弟兄姊妹写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是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爱弟兄姊妹的心。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也就是说，不爱弟兄姊妹就是不爱神，爱弟兄姊妹就是爱神。为什么爱弟兄姊妹就是爱神呢？那主耶稣说过的一段话可以做解释，那就是我们刚才在读经的那一部分新约读经的当中姊妹读的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我把这段经文再读一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街里你们不来探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街里不伺候你呢？我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说的再清楚不过，坐在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坐在神身上，爱弟兄姊妹就是爱神。那么这段经文当中的绵羊和山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万民，所有历世历代从亚当夏娃到最后一个出生的人。那其实更着重的是信徒，也包括信徒，包括真信的假信的。那么这些信徒当中，谁是绵羊谁是山羊，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到主来的时候，主要挖开分。山羊的结局是永刑，是火湖，撒旦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绵羊的归宿是永生，神在哪儿他又在哪儿。也就是说，谁要真正的爱弟兄姊妹，谁家里就得救；谁要冷漠，不愿意帮助弟兄姊妹，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福分。弟兄姊妹，问题是不是很严重？有没有爱心，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那约翰又说，就十八节说，小子们呢，我们想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神不是听我们说了什么，而是要看我们做了什么。这儿强调行为和诚实。行为是什么意思呢？行为是说爱是要有行动的，是可以看得见的，而诚实说的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动机。我们里面的爱不是不情愿，不是不得不做装出来的，更不是刻意去做，作为交易来换取神的恩典。本来心里面不爱，本来心里面不愿意去帮，但是不怕有神有啊，我们得不到这样恩典，我们就围着自己的心愿而去帮助，这个不叫诚实。诚实说的是甘心乐意。所以这里面这个爱弟兄，一方面我们要有行动，要有行为；另一方面我们是甘心乐意。弟兄姊妹，没有爱就没有永生。还记得我刚开始问的问题吗？你爱神吗？你爱弟兄姊妹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关乎我们的将来。爱就是舍己，爱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仅仅停留在里面，光有连续，而是要兑现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才是真正的爱，有爱的生命才能脱离永远的刑罚。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再次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我们感谢主，你将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爱弟兄姊妹的生命。主，我们常常的软弱，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爱的生命， 让我们在行为和诚实上能够兑现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